我听说 Jason 以前是很皮的一个小孩，但是现在已经摇身一变啊，是非常成熟的。而且呢，他已经结婚，他的夫人也在这一边，我就请谦也站起来，谦是他的太太。我希望我们都可以特别为他们来祷告，也希望上帝兴起更多的像 Jason 跟像谦在神的国度里面。愿意投入的。今天在崇拜里面，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注意一些小小的事情，但是我是非常的感动。第一呢，本来今天领敬拜的是另外一位姐妹，但是呢，姐妹的妈妈因为摔了一跤，所以呢就没办法今天参加崇拜。这位是我们的许医生，所以呢，他都临时找了 Cathy 来帮忙带领，所以他们配合得非常非常的好，非常不容易。第二呢，在唱第二首诗歌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没有注意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思想他的爱，开始的时候是钢琴开始弹。结果钢琴弹错诗歌，弹到另外一首诗歌。但是领唱的 Cathy 很镇定，她在重复我们一起唱《思想他的爱》，诗情就意会到她弹错诗歌，但是她一点都没有慌张，她就一手的。右手继续的弹，左手的就把另外一个谱子就拿上来，然后继续的弹，然后就转进去思想他的爱。哇，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们一起把感谢主。我们真的负责带领我们崇拜的，无论是领会圣餐，无论是领唱的，无论是圣餐，无论是做招待、做 PowerPoint、做音响，其实很多同工都很投入，所以我们一定要为他们感谢主，也为他们更多的祷告。教会是一个团队，我们就是来复兴上帝，他必兴旺，是我们今天看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一段要讲的一个题目。那我们从今年年初已经讲，我们看约翰福音主要的主题就是耶稣是世界的盼望。这个主题背后有一个意思，就是离开耶稣之外，世界没有盼望，都是在绝望里面。阿门。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唯有主耶稣可以带给全世界的盼望。Jason 跟 Chan。放下他们的音乐，他们来做福音的工作，就是因为看到这些从中国来的学生们，他们在绝望当中，虽然他们在追求他们的梦想，可是真正的梦想乃是主耶稣基督世界的盼望。我们进到第二个分题，就是第三章、第四章讲到重生跟活水。今天是这个小段的第三讲，他必兴旺。我们开始看之前，我要给大家几个灯谜啊。我们看这个灯谜我们就知道呢，整个第三章的重点就是3:16，我们都会背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你还不会背这一段经文的话呢，你一定要把它背下来。好，我们就进到我们的灯谜，四个字，大家可不可以猜得出来？大声一点，生龙活虎啊！这个一看，这个是最容易的哈。下面一个灯谜呢，有好几个答案，你想到你的答案，你就可以讲出来。这个是生龙活虎。 这个是什么？龙争虎斗啊，还有没有别的？大声一点。龙腾虎跃，哎，还有没有？其实有很多哈，其实有很多，我也没有都选，我选了四个。龙争虎斗哈，刚才有弟兄姐妹有提了。龙盘虎踞啊，都在这一边准备好。龙吟虎啸啊，他们的声音最有名的卧虎藏龙啊啊！如果你把这个卧虎藏龙打进去 Google 啊出来的，你找不到这个照片，你找到的都是那个电影啊，周润发啊那个电影，这个打进去整个的这个西方这个电影啊，卧虎藏龙。好，第三个。这个比较难了，有人可以想到，试一下，开谜了。养虎一患啊，这个人呢就把这个老虎呢当做一个宠物啊，我所爱的。那有人呢就提醒他，有一天呢老虎会咬你啊。养虎遗患，最后一个为患，谢谢。这个是什么？如虎添翼啊！那我们前后呢就有好几个这样的成语啊。其实一方面是灯谜，一方面呢也是跟我们今天这一篇的经文这段的这个讲道很有关系的。最后一个。两虎相争，但是有一个是七个字的啊！我听到有人讲了哈，一山不能容二虎啊，或者说一生不能藏二虎啊。好，我们就看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分开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呢，是我给他的标题都去受洗啊，这个是每一个认定上帝是我们主的人都应该去的。第二小段呢，都到他那里啊，这个他呢是有这个神字边的他啊，或者士字边的他啊，这个就是指着耶稣。第三个呢，就是信主的人啊，就有永生。我们一起来读第22、23节，准备来。这是事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区，在那里他和他们同住。并且施洗，约翰也在靠近撒冷的埃嫩施洗，因为那里的水多，众人都去受洗。这个地方呢是很特别，起码我找圣经当中呢没有提到耶稣去施洗，就是在这个地方就讲到呢，耶稣的和门徒在犹太的地区在那边住。然后呢就在那里施洗。然后呢就提到有一个就是施洗约翰，这个是他的 profession， 这个是他的专业。施洗约翰呢也在施洗。他在什么地方施洗呢？就在舍冷的埃嫩那个地方。这两个名称我们平常都不是那么熟。我们看一下那个地图。那这条河呢就是约旦河，北面呢是加利利海，南边的就是死海，河水呢就从北到南，然后呢这样流下去。撒冷就在这个加利利海以南的地方离开这个死海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地方。然后呢埃嫩就在它的旁边。或者说呢，舍冷应该是一个区这个埃嫩呢是里面的一个镇。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我们讲第一章的时候，施洗约翰出来，他是在哪里施洗？有没有人还记得？不记得了哈。他呢是在 伯大尼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8节就讲到耶稣跑到那个地方，这些事发生在约旦河东边的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那换句话呢，就是施洗约翰没有定居在一个地方来施洗，起码在这个我们就看见了他从靠近死海的伯大尼，然后怎么样呢，就到了比较北面的撒冷那边的埃嫩，在那边施洗。那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啊，你可以想到呢，施洗约翰是一个巡回的布道家，他如果只是在一个地方的话呢，别人要受洗的话不方便，他就呢去别的地方，让别人比较方便的可以跑到他那个地方去。但是我们回到这一段经文，就讲到这些事以后，耶稣在犹太的地区就施洗。耶稣在什么地方施洗？然后呢，这里就说约翰也在靠近撒冷的埃嫩施洗，其实呢，就是两个人同时候就在撒冷的埃嫩那个地方就汇合。那这样一出来的话呢，就好像这个图片里面的两个当时候非常伟大的人物，一个呢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大概已经出来好几年，他的名声已经被建立起来，连耶稣受洗的时候呢也跑到他那个地方让施洗约翰为他施洗。但是不久耶稣出来，他也施洗，长龙卧虎，两个人呢就在这个约旦河撒冷的埃嫩那个地方就碰面。其实呢，这个图画特别是讲到是两个人的交棒，施洗约翰就要把这个施洗的棒就交给耶稣，就在撒冷的埃嫩那个的地方。这边有提到一个原因，因为那里水多，众人也去受洗。所以这一句话，那我们不完全了解它的原因，因为呢，如果在约旦河，据我了解没有停过，从北流到南，那总是有水。可能那个意思呢，就是讲，因为约旦河是从北到南，但是呢，人要从东到西到那一边，在东西那一边的话呢，大概也有一些小河流、小溪水，可是呢，那一边水不多，所以呢，都集中的往这个约旦河那一边去。所以这句话呢，可能就指着众人也都跑到约旦河从东到西，所以呢，耶稣在那里施洗，约翰也在那里施洗。最后一句话，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这句话呢，就回应我刚才已经提了，约翰马上就要被希律王抓起来收在监里面，所以呢，这个施洗的棒就交给了耶稣来做。那个地方两个主要的人物就在那一边会面，众人也跑到那边去。我们一起来读25、26节，准备来。约翰和门徒和一个犹太的人辩论洁净的礼仪，就来到见约翰，对他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的东边，你所见证的那一位，你看他在施洗，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卧虎藏龙，到底谁最威风？”这两个人，施洗约翰跟耶稣，他们是表兄弟，他们感情据我们了解应该是相当好的，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们手下跟着他们的人 就看不顺眼了。特别是施洗约翰，他的门徒跟随他的，就看到耶稣出来，而且看到有很多人都跑到那里去。那前面呢，就先提到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辨认洁净的礼仪，到底这一句话讲的是什么，我们也不具体的了解，但是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啊，众人都去约旦河那边受洗，就讲到受洗的意义啊等等这一方面。那现在呢，就是约翰的门徒去跑去见约旦啊，跑去见约翰，所以他的门徒就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的东边，就是在伯大尼啊那个地方，也是你所见证的那一位，你看他在施洗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他的门徒，约翰的门徒，基本上就在这个地方警告施洗约翰。这个人后来，如果你不现在管住他的话，这个人会成为你的 ministry， 你的侍奉很大的威胁。我们也很容易了解施洗约翰这样的说法。现在如果我们在社会工作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有什么的对手，对手什么样的冒出来。最近有一个新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就讲到 Bill Gates， 他最近说他承认他那么多年做这个微软的那么大的公司，他说他最大的错误就是让 Android 赢得这个手机的系统。原来当时候苹果公司先有这个苹果的 iPhone， 这个 Microsoft， 你知道当时候的总裁怎么说？那个时候已经是 Steve Ballmer， 他在说，他就说这个 Apple 的这个 iPhone 小小的一个那么贵，他说这个产品一定失败，看不上眼。没想到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受到这个 iPhone 这个 smartphone 的影响，对不对？现在我们以前中国人说出门七件事，现在我的话呢，出门三件事。第一个呢是有没有带钥匙啊，这个一定要检查啊，因为一出门门一关进不去了。第二个，有没有带我的 license， driver's license。 第三个呢，有没有带我的手机啊，出门三件事啊，我现在都注意的，改变了整个社会。但是呢，当时候这个 iPhone 出来之后， Google 就慢慢的就免费的把这个 Android 这个系统呢就给别人，别人都用，然后呢因为很多人用这个 Android 的话呢，现在是 90% 还是怎么样啊，对，这个智能手机都是用 Android。 那个时候 Microsoft 也有他这一套的系统，但是已经太晚，已经输了。他从以前这个红极一时的这个 Windows System， 现在都没有人用，大家都用手机发 email 发短信，都在手机，没有太多人用电脑。所以他说他一生里面最大的错误就是让 Android 获胜。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提醒施洗约翰，你不现在处理这个耶稣的话，以后人家都跑到那边，他拿到 90% 的市场。但是施洗约翰怎么样回应呢？约翰回答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到什么。换句话，如果耶稣不是从天而来，而且是上帝给他的，他做不长，也不会有人到他那里，继续的到那里去。这句话特别是对针对耶稣而讲，但是这句话其实也适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自己今天有的 全都是上帝给我们。如果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够得到什么。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千万不要骄傲，觉得我拿到一个博士学位，觉得我拉小提琴拉得非常好，或者说弹钢琴弹得非常的好了不起。这些如果不是上帝给我们，人得不到什么，不是自己能力所拿到的。约翰就先这样的提醒他的门徒。第二，约翰就提醒他们说，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讲过，我不是基督，只是奉差遣在他面前开路的。一个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对自己有一个确定的定位。使徒约翰知道众人在等候的是基督，使徒约翰说，我不是基督。他只是奉差遣在基督面前开路的。那如果这样的话，看到耶稣出来，使徒约翰是最高兴的，因为开路先锋要做的就是为后面这一位人物的来临而准备。这句话说，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在这里有多少人喜欢做配角的？没有人嘛，大家都喜欢主角啊，主角的名字就打在很大，配角的名字不一定会出现，对不对？没有几个人喜欢做配角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很欣赏这个 Oscar 啊，奥斯卡，他不单只是有男主角、女主角的奖，他还有呢男配角、女配角的奖。换句话，做配角也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电影一套很好的电影，不是男主角拿这个金像奖，是配角可以拿到。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定位。约翰知道他自己的定位，约翰就说，娶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一边听，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因此我这快乐，我的喜乐得以满足了。这是约翰说，我是新郎的朋友，我是伴郎，我不是新郎。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婚礼，伴郎抢着新郎的这些的威风啊！如果再这样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伴郎踢走。我们最近有一年的时间都在思考Missional Church 使命教会。退休会的时候，我们也是用这个作为主题。我前几天也特别发 email 给我手上有 email 的弟兄姐妹，成为使命教会，就是确认教会的存在的目的是基于神的使命。换句话说，教会是神使命的使者，我们是配角，我们不是主角。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来到，就是想教会要办得好，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把教会当作一个主角，我们就出问题了。教会是配角，我们要做的就是新郎要我们做的，我们就是新郎的开路先锋，我们是神使命的使者。神使命最终实现，描述在启示录第七章第九到十一节，比较长，但是简单来说，是到时候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上帝。这个是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万国万民都要来到那个地方敬拜上帝。所以我们的使命呢，就是告诉别人 关于上帝，也一起来敬拜他。但是如果我们要出去告诉别人关于上帝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神的子民，我们首先要全心全意的敬拜他。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全心全意的敬拜上帝，我们怎么谈得上把福音传给万民，要万民全心全意的敬拜上帝呢？所以我们传福音重点是让他们认识神，敬拜神，我们自己也要先认识神，先敬拜上帝。最后使徒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只是开路先锋，主要的就是把耶稣带出来。教会千万不可以以自己的荣耀为我们的目标。我们一起看最后的一段，一起来读，准备来。从上头来的是在万有之上，出于地的是属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把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证神是真实的。使徒约翰讲完之后，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就继续的讲到耶稣就是从上头而来的。出于地的是属于地，他讲的就是讲到使徒约翰他自己，他所说的也只是属于地，但是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可是耶稣从天上来到世界，把他在天上所见所闻讲出来，没有人听耶稣，听的少数，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证神是真实的。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印证神是真实的。别人看见你，他会做一个结论，上帝是真实的。还是别人看见你就说，如果你也是基督徒，如果你也是去教会崇拜的话，我一定不要去。我们是怎么样？神所差来的说神的话，因为神所赐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把万有交在他手里。耶稣好像老虎一样，但是上帝把更多的能力赐给耶稣，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换句话，他知道上帝的事情，也知道他做的是什么，所以天父就把所有的都交给耶稣。最后第36节也是第三章最后的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到永生，而且神的愤怒藏在他身上。整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神爱世人，一直讲到第36节，也是同样的，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到永生。我们在上一讲的时候也特别提到，用这个四个不同的动词，我们就说因为神并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要定世人的罪。这个在英文或者说在希腊文是一个过去的时态，上帝已经做了，上帝已经把他的儿子差来，而且是要使世人因他可以得救， might be saved。 本来人没法子得救，但是因为上帝把儿子差来，我们现在有得救的可能性。但是这里面有条件，条件是什么？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whoever believes， 这个是现代的时态。换句话，随时候愿意信主的人， 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最后这里说，不信的人已经被定罪了， is condemned already。 在耶稣来之前，我们已经被定罪，因为我们是在罪里面，主耶稣来好像是一个解药，让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罪得到解脱。在20多年前，灵命日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图片里面有三个人，有没有人多少人可以认得出来是谁？没有人哈 ，OK。有一个人你们会认得的，会认识的。中间这个女孩子叫做 Anne Chef Miller， 她在1999年就去世。那每一年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去世，他享年90岁。有什么特别？其实呢，他应该在1942年的时候就去世，所以这个是50多年前，他那个时候才40多岁。他就曾因流产引发败血症而药食罔效，就差一点就要死。当时候他在 New England 这个耶鲁大学的医院那边，和他在同一间医院的某一个病人谈起来，那个病人就告诉他说，他认识一个科学家，是在英国的一个科学家，一直在研究一种神奇的新药。哇，另外一个病人告诉他这个 Anne 听了之后就马上跟他的医生谈起来。那个医生呢，就从美国特别跟这个在英国的这个科学家联络，最后呢就可以拿到这个药，就从英国就送到美国来。于是安妮的医生强烈要求政府特别通融，给予安妮一点这一种的新药，美国政府不随便让新药进口，所以呢，最后美国政府也许可。那个时候 FDA 还没有 approve 这个药。安妮用了轻微的一点点这个药，体温竟在一天之内恢复正常。之前她有一个月的时间住在医院，最高体温的时候到107度。他已经整个人呢，已经这个 delirious 已经神志不清醒的那种状态。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盘尼西林，就这样救了他一命。在这个图片的右手边就是盘尼西林的发现的那个科学家叫什么名字 ？Fleming Alexander Fleming 就是这一位。这个故事继续的说，自从人类始祖这个堕落之后，罪恶使所有的人属灵的生命都受到毁灭性的影响，我们都在罪里面。唯有耶稣的受洗和复活以及圣灵的大能，才能使我们得到医治。耶稣好像是盘尼西林一样，现在有人把盘尼西林拿给我们，我们要不要？如果我们不要的话呢，就像 Anne 在107度的这种的情况在受苦。圣灵使我们能在世上享受丰盛的生命，并且在永恒里面享受上帝的同在。最后，当我们罪恶的本性试图要使我们的生命枯竭时，我们就需要仰望救恩的源头耶稣，并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再一次刚强起来。所以我们说，每一个要受洗的，我都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承认我们是个罪人？如果我们不承认是罪人，我们不需要解药。但是承认自己是罪人不够，我们要一定要说，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好像盘尼西林一样医治我的疾病。使徒约翰说，神所差来的是说神的话， 使徒约翰一再的来做见证，上帝已经把所有都交给耶稣，我们一定需要信他，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愤怒藏在他的身上。但是如果只是停在这个地方不够，还有一点，就是也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我常常会提的，一山不能容二虎，这个是特别讲到在这个世界里面很难大家共存啊，所以这个提到这一方面呢，总是会你争我，你生我活啊，好像这个Google、Microsoft 啊等等等等。可是在这一边，我们可以想到另外一个，是不是真的一山不能容二虎呢？一山不能容二虎，除非一公和一母，对不对？如果一个山就是一个虎的话，那个虎死了就没有后代，以后就没有虎了。一山不能容二虎，但是呢，如果是一公和一母的话呢，不单只是两个老虎，以后有更多的小老虎会出现。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定位。教会跟主耶稣好像是圣经描述是丈夫，教会呢是妻子，我们做妻子的凡事要顺服丈夫，我们做教会的也是凡事服从基督。主耶稣也提醒我们，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马门就是金钱。如果我们追求金钱的话，虽然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已经被金钱引到别的地方。一个人不能够有两个主。施洗约翰说，娶新娘的是新郎，他知道自己的定位，因此我这喜乐得以满足了，因为耶稣已经来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最后一章，我希望大家把 这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都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谢谢你，看到主耶稣他本来是富有的，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这些本来是贫穷的，我们能够成为富有。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生活就是要把主耶稣表现出来，也把人吸引到耶稣那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